牧师师母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列王记下第十五章。昨天 IP Daniel 在十四章里面分享到有关神浩大的恩典和他怜悯的属性，纵然王和很多百姓呢都有许多的软弱，但神并没有马上就灭绝他们哦，而且反而是继续给予恩典。今天来到列王记下的第十五章，我们就看到神的恩典是有实现的，尤其是当以色列的整个国家国运还有就是属灵的状况已经走向这一个非常败坏而且混乱的地步的时候呢，也开始了看到神在他的属性上面呢要施行的这一个公义的管教并且审判，也那个步伐也逐渐的靠近哦。那我们都知道悔改的生命是让神所赐予我们的恩典呢能够继续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不断的被存留不断的彰显哦，所以呢也是让恶者不能够偷取我们这个祝福的。所以呢让我们从今天这一章里面所有的王所记载的王的生命里面呢，我们继续来看作为我们生命的提醒。那到底神的恩典永留从这些王的生命里面呢，我们看怎样能够让我们继续的就是持守并且呢让神的恩典永留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职场上，甚至是在我们手中所做的一切工上面哦。所以我就把今天这一章的主题定为留住恩典五部曲。首先我们来看一到四节，第一个步呢就是不要晚节不保。这里第一节说到以色列王耶罗伯安27年，犹大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16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2年。他母亲叫耶可利亚，是耶路撒冷人。亚撒利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只是秋坛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那经文一开始就说到了亚撒利亚，又其实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就叫乌西亚，14岁的时候登基做王，他一共做了52年的王，他其实就是南国和北国在位最长的一个君王哦。在他呢还没有正式登基之前呢，其实他就已经跟他的父亲一同执政了24年哦，所以他是非常有经验的王。亚撒利亚算是一位好王，因为也因为神的恩典，所以在他做王的时候呢，其实神就让新亚述这个国家呢陷入了内乱，让他亚述这个国家呢在内乱里面呢总共持续了39年，而至呢这一个亚撒利亚呢在他统治南国犹大的这段期间呢其实是没有遭受到亚述国的任何攻击和搅扰哦，所以整个犹大国呢是非常繁荣而且稳定的。就像他父亲一样哦，亚撒利亚他其实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也跟其他的王一样，亚撒利亚就是没有把秋坛给废去，所以留下了生命里面的破口，导致他和父亲一样的就是晚节不保。那我们记得牧师星期天跟我们分享的信息就是说好，但是呢好还是不够的，还是要更加的好。那很常我们也会认为说哎，我已经我有主从啊，我有读经啊，我有祷告啊，但是我就是不想参加小组嘛，已经 OK 了。但是殊不知呢，其实当我们不参加小组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好像草场上一只独处的羊哦。那你知道独处的羊会发生什么事情对吗？就是独处的羊很容易就是被狼给攻击哦，它就是成为狼攻击的目标哦。那还有呢，可能我们也觉得说哦，我有啊，我有崇拜，我有读经，我有祷告，我甚至有参加小组，但是呢我就是觉得人很烦，人问题多多，所以我不想牧养。 那其实如果我们不想牧养的话，我们也会掉进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没有就是真的去就是遵行主给我们的大使命，而且也没有真的就是去遵行大诫命。因为大诫命告诉我们说要爱神，尽心尽意尽力尽我们全能去爱神，并且呢也另外一样就是爱人如己哦。所以当我们觉得人很讨厌，很多问题我们不想去牧养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就是等于说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去爱人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和大诫命，我们每一个孩子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去遵守。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要任何有留下任何一个就是给自己任何的借口，就是我不想做这个，我不想做那个，我都很好了。但是呢，神说我们还可以更好的。阿门。好，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我们更加重要的呢，就是从这一段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也来看，就是我们生命里面是否还有一些保留的秋坛哦，就是我们生命里面呢，是否有一些不愿意让神碰触的，甚至是不愿被权柄调整的，还有一些不讨神喜悦的罪啊，有一些甚至是自我陶醉在当中的软弱哦。如果我们不去对付的话，这一些秋坛呢就会深入人心，导致我们呢变成这些秋坛会成为我们的网罗，最终呢会让我们跌倒，远离神的心意而晚节不保哦。还有呢，我们看到从这一边呢，以色列的百姓王没有下令废弃秋坛哦。其实作为百姓的，我们也有一个也有自己应当尽的责任哦。那作为百姓的，一定要懂得怎样的去远离这一些秋坛。比如讲，我们曾经在毒瘾里面被释放了，或者我们有赌博、酗酒等等的问题，但是我们已经被神释放出来了，已经得胜了。那我们一定要定义去远离这些能够诱惑我们的因素，朋友啊、赌场啊、夜店等等，都是我们要去远离的秋坛，好叫我们呢能够去持守，并且呢能够在神的恩典里面呢被神来保护哦。那我们知道说马拉松长跑不是看你开头的时候跑得多么的好，而是你是否能够跑到终点。同样的，属灵生命还有我们这个属灵十字架的道路的长跑，也是不是看我们开始的时候跑得多好，而是我们是否能够最终呢跑到见主的面，而且被主呢称赞说我们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留下我们生命里面的任何秋坛，不让那一些任何不让这一些秋坛呢导致我们的生命呢变成晚节不保，而是能够除去这一些秋坛，让我们竭力的就是向着主给我们的标杆直跑，让我们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并且呢让主来称赞我们哦。阿们。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五到七节里面的第二个不哦，就是不要心高气傲。耶和华降祸于王，使他长大麻风，直到死热，他就住在别的宫里。他的儿子约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亚撒利亚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撒利亚与他的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里也坟地里。他儿子约旦借据他做王哦。那我们知道亚撒利亚他做了52年的王，在他做王的期间呢，其实他也重修了京城的这一些城墙，安置了很多非常好的防疫，巩固这些整个耶路撒冷城呢，保护以色列的这一些城墙哦，而且呢也让以色列呢不受到外来的这些辖制和攻击。那犹大国能够享有就是从这个所罗门王开始，一直到其实所罗门王我们知道说他的那一个朝代呢是非常荣华的一个繁荣的一个安定的朝代。其实除了所罗门以外，就是这一个亚撒利亚 他所统治的那一段期间呢，以色列也就是经历了很大的一个繁荣安定哦。那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神耶和华忽然间使亚撒利亚长大麻风啊，在这一个这一章里面呢，并没有记录为什么他会长大麻风哦。但是我们从历代之下的记载里面呢，我们知道说他是因为亚撒利亚心高气傲哦，以致行事邪做了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就是他想取代祭司的位置，在圣殿里面烧香，然后祭司，我们知道说经文记载，祭司劝勉他，叫他不要这样做，他反而生气哈。所以呢，当他想要伸手去烧香的时候呢，他的手就开始长大麻风，然后整身就长了大麻风哦。啊，我们就知道说他长大麻风的时候，他就不能够在宫殿里面居住了，所以他要被隔离，去到别的地方去宫殿里面去居住，一直到他死为止哦。那我们看到，其实骄傲是我们属灵生命里面一个很大而且很难死的一个灵哦。尤其是当我们做出了一点点小成绩的时候，我们就会忘了谁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成就，然后我们就会高举自己，还有暗地里呢心高气傲哦。为什么我说暗地里心高气傲呢？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哦，骄傲是神不喜悦的，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光明正大的心高气傲哦，称赞自己做了什么大事哦。但是我们心里面呢，我们要小心，就是我们心里面会不会暗地里心高气傲呢？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我们因为做了一些事情，我们里面觉得骄傲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慢慢的，就是我们的心会偏离神哈，甚至呢，有时候我们的心高气傲呢，也会就是使到许多人受伤哦。那最近呢，贴心牧师他就分享了他自己的一个见证哈，他说因为他注重人数。而且在他的这一个服事里面呢，就是在香港的这个心灵崇拜里面呢，他就一直很用力的拼命的要冲哦，为的就是希望说这个崇拜呢的人数能够不断的加增。那的确这个人数也加增很多哦，就是他说有一次达到1800哦。当达到这个数目的时候呢，其实他心里面就开始骄傲起来，并且自大。当他有骄傲自大的时候，其实他也没有管其他的同工的心是怎么想的，或者是其他同工是怎么样就是服侍的团队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哦。他就是一直要冲，导致呢整个团队呢就非常的疲惫，并且呢觉得受伤，还有些人也觉得枯干哦。所以我们就看到，当一个人心高气傲的时候呢，我们会就是只看到自己，而且只会就是想要为了要达到自己的目标，为了要达到自己想要的，我们就忽略了很多东西。那这也是神所厌恶的哈。我们知道说，在哥林多前书4:7里面就告诉我们了：使你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所有的有哪一个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所以我们知道神抵挡骄傲的人，我们要避免心高气傲，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能够做到是因为神的恩典，叫我们能够谦卑自己，好让神的恩典能够永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并且我们的服事上面。好，那我们讲完了心高气傲以后呢，我们来看第三个步呢，就是不要自断恩典哦，就是从8-31里面我们看到撒加利亚、沙龙，还有这个米拿县，还有比加辖这些都是以色列这段经文里面记载的五个王啊，他们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并且呢很多都是因为篡位，而且别人被接下来的那个王杀掉哦。那我们就看到北国以色列从撒加利亚那时候开始呢，就应验了神对耶户所 耶户所应许的，就是说耶户的子孙必在以色列的王位里面呢做王直到四代。那其实呢来到第三个王的时候，耶罗伯安二世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到神就不再差派先知去到以色列的这些王当中呢来对他们说话。当中有很多恶王哦，而且他们的手段是非常的残酷的。我们知道说经文记载说甚至有一些是从这些孕妇的手这一个孕妇啊身上呢，就是把这一些神所创造的小生命呢，就是剖开他的腹，把这些小生命也杀掉哈。那可见的，我们看到北国的这一些掌权者呢，已经堕落到极可怕，而且呢非常没有人性的一个地步哦。北国以色列其实就像安利王朝之前那一段的期间一样，非常的混乱内乱，而且呢有很多的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一个时候的以色列呢，其实没有看到曙光，在那一个安利的王朝还有曙光给他们看到，可是在这里呢完全没有看到曙光，而且内乱频繁。那我看到三十年的这一个期间呢，总共发生了四次的这个篡位，并且改朝换代，换了五个王，然后呢最后我们知道以色列呢就步入了被亚述给打败哈，让亚述给灭了。这里我们就看到神他的信实和他公义属性的彰显。神从列王记一开始就一直对以色列的诸王给了一个评价哦，而且是不停的，就算到今天十五章哦，也一样就是讲了这句话，就是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那神对不合他心意的事情绝对不会错过 ，OK， 也不会放过，因为对他来说，这一些他不喜悦的事情呢，他不会说因为哦时间改变了，人不一样了，朝代不一样，人的思想不一样了，所以呢他就会妥协。但是我们人很长，我们会说哦，以前的孩子跟现在的孩子已经不一样了，但是真理有不一样吗？没有。真理依然还是一样。所以呢我们世人很常也会觉得说，哎呀，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熟饭就吃吧。但是呢熟饭吃下去对我们的健康对我们这一个生米煮成熟饭的这一个情况哦，带给我们生命的后果哦，可能就是当这一些不公不义而且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去把它就是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神不喜悦的，而且是可恶的哈。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要随波逐流的去接受一些不属神的价值观，不属神的真理。那神绝对不会假装看不到生命里面的罪哈。神在他的恩典实现一道的时候，神必定会出手来管教，还甚至是审判。所以弟兄姐妹，神虽然有丰盛的恩典，但我们不要滥用恩典。那当圣灵不断地在同一样事情里面给我们提醒让我们知道说这是错误的，那我们真的是要来快快地反省我们的生命。否则的话，当我们没有听进去，我们没有快快悔改的话，其实我们就会让神的恩典呢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呢设了一个时限，让这一个恩典呢就会断绝哦。不要让我们不要像北国的以色列那样自断恩典，而神呢不再差派这一些先知来对他们说话，而且让他们继续的就这样子败坏下去，直到这个国家灭亡。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当有圣灵还有有权柄提醒我们，其实我们是很蒙福的。我们要学习懂得怎样的听，怎样的警醒，并且呢听了过后也要有行动的去就是行出来哈，去改变。我们不要让仇敌篡了我们在神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也不要让仇敌篡了神给我们的这一个位分。阿们。好，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从八到三十一节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就是不要绊倒他人。我们知道说在这一大段的经文里面呢， 还有另外一句话也是神一直重复的，就是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重复了很多很多次。那以色列的列王没有离开莫拜这一个金牛犊的罪，导致全以色列百姓呢都被绊倒。那这是神我们知道说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就让以色列的百姓对这一位真神的认识呢一直模糊下去，甚至还以为说他们所拜的就是耶和华。那我想除了之前我们所分享的，就是这些王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国家的经济的这一个利益呢，所以在他们的地方呢，自立敬拜的地方，相信其实我觉得可能除了这一个原因以外，也许他们也觉得说方便自己啊，方便百姓啊，不用去到耶路撒冷这么远长途跋涉的去到那里敬拜啊，这可能也是其中一个因素。也有可能其他的很合理的因素，所以呢众王呢没有任何改变，继续的做这样同样的一件事情哦。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学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可曾为了体贴别人或者是体贴自己，然后甚至觉得说为了对方的好处，所以呢我做了一些决定，为的就是帮助他，但是呢却是神不喜悦的，或者是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想法，而且最终呢也是绊倒了别人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哦。那曾经呢就有姐妹跟她回想的时候，她就分享哦，她说她回想的时候其实她是有一个就是自责在里面呢。她说年轻的时候因为一些接受了一些非常极端的教导，甚至呢在传福音上面呢她过度的这个激进哦，动不动呢她就跟人家说你不信耶稣啊，不信耶稣就下地狱咯啊，导致许多的人呢这些非信徒呢对福音是非常的反感而且跌倒哦。也有许多人就是因为他这样的态度，所以就觉得不要相信这一个神哦。所以当他回想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当初的他真的是大发热心哦，为的就是想要让这一些人能够信主，但是他的方法他的态度还有他的心态都错了，而且绊倒了这些人哦。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在我们基督徒里面有很多时候我们会用一些我们的所学到的我们的真理，但是怎样去释放给人呢，怎样去帮助那个人能够明白神的爱呢，真的是非常的重要，而不是靠着我们所知道的真理哦，不信耶稣就下地狱哦，去跟人家分享福音，这样子是会绊倒人的。好，然后我觉得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就是作为父母的，甚至权柄或者上位者呢，还有神的儿女，我们每个我们所做的，我们记得我们要造就人，那更重要的就是不要绊倒人。因为主也提醒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倒不如把大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人呢就是有祸了。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爱人，我们想人得到很多的帮助，但我们要从神的角度以神的爱为出发点去触及这一些人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段，就是32到38节最后一个不，就是不要忘记神恩哦。那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利玛利的儿子比加第二年，然后犹大王乌西亚的儿子约旦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然后第34节里面就说到，约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只是丘坛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然后第37节里面也说到，在那些日子，耶和华使亚兰王和利逊，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去攻击犹大。在那些日子，其实就是在这一个约旦王，这个约旦王， 过世了以后哈，这些日子哈，我们看到这边说到神就让以色列的王去攻击他们哈。然后我们看到在犹大王乌西亚，就是亚撒利亚的儿子登基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其实他跟他父亲一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哦，效法他的父亲乌西亚所行的一切。那这章里面呢，其实提到从第一开始呢提到乌西亚，然后过后现在提到他的儿子哦，我们都知道这两个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并且呢百姓呢都是敬拜耶和华的。那但是呢我们看到在他们过后呢，神就使到人来攻击犹大哦。由此可见呢，我们知道说当他们做王的时候，其实神的恩典是在他们的身上的。从所罗门王到约旦王，其实总共有200年的时间。200年的时间，犹大是享有这一个平稳安宁而且国泰民安的这个生活哈。那200年之后呢，神才容许亚兰王来攻打这个犹大。因此呢，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是保护犹大国，让他一直都有这一份平静安稳，而且国运昌盛哦。那今天呢，我们能够享有这些平静安稳的生活，我们真的不要忘记是神的恩典哦。因此，我们要常常来向神献上感恩。尤其是在新加坡的这一个国家，比起很多的国家，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很爱我们的政府，我们有公益廉洁的执政人员这一切其实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知道说是因为神在当中哦，我们更是要不断的就是为着我们的国家来守望，教我们的政府能够施行在所施行的政策上面呢，不断的与神的真理对齐哦，为国家的将来建立一个蒙福的时代。就像牧师在星期天也有分享到的，就是有关新加坡的教会和部长们一起讨论怎样来减低离婚率啊，还有怎样去帮助夫妻们建立更良好的婚姻关系，能够避免让孩子呢受伤，甚至是在一个被扭曲的环境里面成长哦。这一些都是能够去使我们的国家能够建立更好的属神的价值观，甚至是一个蒙福的时代哦。所以我们要起来，我们要感恩神，我们并且呢也要起来不断的为我们的国家来代祷。那求主呢以他的恩典继续的来感动更多国家的这些领袖，一起来带着神的百姓回归神的真理，让国家继续的蒙神眷顾哦。那我总结今天的分享，我们知道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碌然后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呢，其实看守的人也枉然警醒。那长存感恩的心能够让我们这一个人呢不掉入骄傲自大的罪里面，并且呢深知道说若不是神的话，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什么也不能。所以呢，让我们立定心志，走在合神心意的这个道路上面，除去生命中的秋坛，然后好在我们呢不但呢要能够晚节不保，我们更是不要心高气傲，我们也不要去绊倒别人，更是呢不要忘记常常数算神的恩典，让神的恩典继续的停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停留在我们的家中，停留在我们的社区，停留在我们的国家里面，甚至呢让我们能够把这一份恩典呢，神所赐的恩典呢去跟别人分享。阿们。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然后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我们每一天在看着这些列王记上列王记下一章一章这样读下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历史不断的重演，就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后来又在发生，上一代发生的事情下一代又在发生，一代接一代的在重复发生着同样的事情。你会看到人就是有一种就是一再的提醒你，可是人就一再的会陷入在一种的软弱的当中。我看到这是一个人性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很多做了父母啊，特别是如果是在家照顾孩子的妈妈，有时候原本这个姐妹她可能是一个很干脆利落的人，可是当她做了母亲之后，她开始学会什么叫做唠叨，就是为什么孩子讲了一次她不听，讲了两次她不听，小声讲她不听，她要大声喊的时候孩子才勉强的听，所以就慢慢就训练出什么叫做啰嗦，什么叫做唠叨，就是因为人就是人就是人性里面就是有一种很想按照自己的惰性或者是罪性来过活。所以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同样的历史或者说很类似的历史不断的重复发生，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今天同工跟我们分享的是从怎么样留住神的恩典的五部曲，五个不要。那同样的，今天当我们在进一步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人有时候是因为没有真理所以就迷失了方向，可是有真理的人也会迷失方向。那就是当人走着走着的时候，人会开始意识到好像社会是这样的需要，人是有这样的要求，慢慢慢慢自己就会随从人的需要，社会的需求。但是我们却看到这位施恩的神，他同样因为施恩所以恩中就有管教。那当中提到的这个乌西亚王我们更熟悉的这个名字是乌西亚，那就是乌西亚王。列王记的记载通常都是很简单的带过，你同样看回历代志的时候细节当然就比较多，包括乌西亚是怎么样的一位敬畏神寻求神，就神就喜悦他。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是本来就是一个蒙福的法则，可是在经文当中我们也不断的看到一句重复的话，就是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弃。那当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弃的这件事情会带来立刻的管教，后来的管教，或者是总之神不会放过，在罪的里面神不会放过。其实这也是恩典，这也是恩典，就是因为神要人醒觉，否则的话管教就会立刻临到。那我们看到从过去这几个礼拜我们不断的在思想，应该说圣灵把这个感动放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就不断的在思考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你是一个怎样的基督徒因为我们就知道整个世界都在显示主再来的日子很靠近。当主再来的日子近的时候，意思说我们很快要面对这位生命的主，他也是审判的主，他是那位定我们的永恒的那位主。那今天有永生的人，可是永生的里面是面对神说你是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到我里面来享受从创世以来为你预备的，或者是你是一个又懒又恶的仆人，我不认识你，你被丢在外面在那里咬牙切齿。耶稣不断的重复在讲着类似的话，就像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有不断不断的有一些的提醒。所以今天我们要怎样来留心这一切的事情呢？真的要求主施恩怜悯。今天早晨在来的路途当中很意外的听到一个这样的消息，这样的新闻，就是美国的联邦政府正式的签发了第一本没有性别的护照，就是说他不是男他也不是女，就是他不承认他自己是男的他也不能说他自己是女的，所以他的性别的那个地方就放一个叉，就是表示他是属于其他性别。那这个是一个先例，但是这个先例就表明说美国政府已经通过这个法案，就是接下来那些要申请表明他的身份不是男也不是女，他的护照就可以放没有性别的这样的一个的特别的标志。那我们看到这是何等的一个可悲的一件事情，神的创造一个男一个女，但是今天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 否定了这件事情。有一些人他不是男也不是女，所以就尊重人权嘛，人的需要嘛，所以就让这个事情这样出现。但是我不晓得这件事情别的国家能不能够接受，意思说你这本护照当你要进入别的国家的时候会不会被接受， OK， 这是另一个问题。除非别的国家也渐渐开放、承认接受、是这样子的。那你会看到人性，其实当我们看很简单的经文几句话的时候，把人的一个、问题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弃，可是今天这一个秋坛还没有废弃背后其实有很多、因素。如果我们是当代的那一个王的话，我们会不会立场很坚定呢？其实坦白说我们不是那一个身份，我们现在讲起来也许都不准，我们可能认为说我们一定不会、我们今天做一个有经真理的基督徒嘛，我们很清楚真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真理是非黑白是很清楚的。可是当我们面对真实的处境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就也考量到很多真实的状况，人的需要。就像当美国面对有人说他不是男也不是女，他甚至有一些医疗的一些证明，证明说不是他自愿，而是他无奈，他天生怎么之类的，那你怎么去看？那我相信今天我们面对的挑战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大。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晓得怎么样来寻求神的面，而怎样以神的法则作为一个标准，而不是以个别的一些人来作为一个常规来做对真理的妥协，那我想人其实很快的就会陷入在这样的一个罪恶或者说偏离的神的一个环境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每一天看着神重复提醒我们的话，我们也从中有不断不断的看到自己的生命里面要怎么样把持抓住那个真正合乎真理的那个标准。求主帮助我们。